不要再看别人了，就是在说你。在说什么呢？等一下就会知道了。很多时候有人会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嘛，然后每次我一说我是教会的传道人的时候，对方总是会瞪大眼睛，觉得很特别。因为很少听到人家介绍自己的职业的时候是说是传道人，然后更少看到的就是年轻的传道人。通常大家心里面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那个传道人看起来应该是像牧师那个年纪的男生，所以呢华人是少，然后女生就少，然后年轻人更少这样。所以我常常就感觉到很特别的目光，好像大家都在想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是成为全时间传道人呢？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什么样的背景，还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这其实不是一个志向，也通常不是任何人从小的计划。有啦，很少很少，就是说那种从小立志要当牧师的。那有人是从小立志要当电脑工程师啊，有人立志要当老师啊，但通常做传道人的人不是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是神呼召他们做的，他们只不过是回应神的呼召而已。然后这种呼召，这种概念也通常是一般人想不到的。一般人心里面没有在想说，神是不是呼召我去读神学院做全时间传道人呢？但是神确实是呼召某一些人来全时间的侍奉他的。这些人是谁？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今天的经文就是讲到耶稣差派门徒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来学习做传道人的功课。到底耶稣差遣是谁？然后做传道人有什么事情应该要注意？那么我们就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9章35节到10章15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们的庄稼。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还有这12门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儿子约翰，利比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泰，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遣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你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坐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人容易受呢。 OK， 读到这边，关于宣教的几个问题好来问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差派的是谁？在10章1节那边说呢，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那如果你读过福音书的话，你就会知道有一个另外一个记载是耶稣去招人来跟随他的，对不对？他叫那个打鱼的人说，你们来跟从我，然后他们就立刻把网放了，然后就来跟从耶稣。也有税吏 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他就立刻放下他的工作去跟从耶稣。但是那是分开的一个记载，也就是说耶稣呼召人去跟随他是一件事情，然后叫他们出去做事，就差派他们出去，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记载的这个事情。十二个门徒跟随耶稣的全部差派出去，而且在另外一个福音书记载是耶稣其实在这个地方差派的是72个人就是除了 core 除了那核心小组之外，还有另外其他更多跟随耶稣的人，耶稣都差派他们出去，没有留下一个不必做事。耶稣没有留一个在身边说你跟着我好了服侍我，也就是说耶稣选来跟随他的人全部必须工作。神差派谁？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神会在他选定的时间差派我们去传福音，为他做见证，带领别人信主。耶稣差派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是当顺命的仆人还是当约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十二门徒被呼召跟随耶稣以后，耶稣又差他们去传天国的福音。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多人已经做过跟随耶稣的决定了，如果你在这边受洗的话，牧师就会问你两个问题，对不对？你是不是已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是不是愿意一辈子的跟随他。但是跟随耶稣不是光是坐着拿好处就可以了，不只是需要塑造我们的性格，还需要把这个得救的福音再传出去，因为这个是神的命令。而且如果不是有人传给我们，我们也不会认识神，是吗？所以神不只要我们都去传，甚至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呼召你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神呼召的是传福音的是每一个人。我听过有人这样说，说传福音这件事呢要看恩赐，就不是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恩赐。我觉得这话只说对一半，因为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大家都去传，没有例外。但是传福音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用哪一种方式可能就是看恩赐了。比如说有的人他有做宣教士的恩赐，因为他学语言很快，也许有人唱福音诗歌，因为他有音乐的恩赐，也许有人有讲道的恩赐，好像庞崇仁能把福音讲得非常清楚，或许有人有爱心，愿意关心人家日常生活的需要，有去辅导亲子关系出问题的，或者是婚姻关系出问题的，或者是开车载老人出去买东西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传福音的心智是每个人都要有的。如果没有的话呢，你现在应该知道了，我好像没有说再去带什么人来信主。好，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那就要向神求，向神求传福音的心智。神差派每一个接受耶稣做救主跟生命主宰的人。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神差遣谁来做传道人呢？就是每一个信他跟跟随他的人，是不是全时间传呢？或者是用什么方式传呢？那就不一定，但神肯定是差派我们每一个人，每个相信他的人都要去传福音的。 OK，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传福音的对象是谁？刚刚我们读到一个经文，有没有说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对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OK， 好像耶稣是有 category 的，有规定的，你们去向某些人传，然后某些人你们不要去。耶稣不想传福音给外邦人吗？请问，好像乍看之下好像是这样。那我们来看耶稣的几个其他的福音行动。记得他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谈话吗？这边不是说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进吗？可是耶稣有一次在井边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然后跟他讲福音，然后他的门徒全部都很惊讶，为什么耶稣好像他的态度跟平常教导他们的跟他现在做出来的不一样。耶稣跟这个妇人谈话的时候还跟他表明弥赛亚的身份。 He doesn't do that to everyone， 这个在约翰福音四章。然后呢，耶稣还有一次到了一个外邦人住的地方叫格拉森人的地方，然后在那边赶出一个全身有鬼，一大堆鬼附在身上的人，那个人是住在坟墓里面， 可以说是好像我们今天的精神病患一样，昼夜喊叫哈，又拿石头砍自己，然后其他人就把他用铁链锁起来。这个人耶稣去把鬼赶出去，然后这个人恢复神智之后，他就说我要跟随你。这也是一个外邦人。另外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人来说，哎，你的母亲跟你的兄弟来找你。耶稣说什么？他说听了上帝的道又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跟我的兄弟。这个在路加福音。然后在马太福音十五章那边有一次是有一个迦南妇人，也是一个外邦人，来请求耶稣去帮助他的孩子。然后耶稣说不好拿给儿女的饼给狗吃，对不对？说外邦人是狗。然后这个妇人还不死心，还继续说，主啊，但是就算是狗也吃那个儿女的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啊，他的信心很大，照着你要的给你成就。好，所以看到几件耶稣跟外邦人的交流的方式，或者是传福音的方式，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耶稣是愿意传福音给外邦人，只不过那不是他主要的 focus， 他主要还是跟以色列人。那么为什么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在这里说只传给以色列人呢？另外我们知道有个东西叫大使命，对不对？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耶稣升天之前说什么呢？只会背大使命，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就是 all nations， 也就是 Gentile 这个字。 all nations 就是在希腊文里面一模一样， Gentiles the nations 就除了以色列人之外其他这些，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OK， 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他们的门徒说只要传给以色列人，可是在他升天之前说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见得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时间跟 strategy 的问题，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耶稣有一个 schedule， 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的事工就主要集中在以色列人身上，然后他走了之后他让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给全世界。不过很有趣的就是，虽然说他的任务在世上说是只传给以色列人，但是他也传给外邦人，就像我们刚说那几个例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在世上的时候完全没有传福音给外邦人，你知道我们后世人会做什么解释吗？就会说你看福音根本就不是要给外邦人的，耶稣都没有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但是无论如何耶稣都自己做了，而且在他升天之前说了让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现在已经没有限制了，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合场。现在需要听福音的人数比起第一世纪的时候需要听福音的人数真是远远超过太多太多倍了，所以非常的急迫。对象是谁？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也是远处的人，是我们的家人，也是我们的敌人，是老人，也是小孩，是佛教徒，也是回教徒，是美国人，也是阿拉伯人，所有人都需要听福音。所以不同的对象却有不同的方法。你不要以为说所有人都需要听福音，所以你就把一样福音去讲给所有人听。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模范，他对不同的人就看那个人需要的是什么，他能够理解什么，他生命里最需要被对付的罪是什么。好比对大热天就出来井边打水的妇人，耶稣对他说什么呢？有一种水喝了永远不渴。从小就知道神的犹太人的官，耶稣跟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对打鱼的渔夫，他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对抓奸在床的淫妇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传福音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先了解对方，建立关系，之后就可以自然的把福音用最合适的方式讲给他听。 OK， 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对象是谁？是所有人，只是方法不一样。你会听过有一些失败传福音的案例，就是心里面非常的急迫，为人的灵魂感觉到就是怜悯的人，他们传福音的时候真是着急的，甚至是路上就抓着人说你要来教会啊，你要信神否则下地狱。他的意图是非常的好，但是他这样子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方式的问题，以致造成人家对福音的反感，非常的不幸。 OK， 这等于是做了福音的反工作。所以我们需要从耶稣这边来学习第三件事情，工作内容。 OK， 做什么呢？耶稣差遣这些人出去，他说两件事情，他说你们要先讲天国近了，然后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长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部分，就是一个是讲出来的话，一个是 message 信息，然后另外一个是行动。先说天国近了，然后彰显神的大能给他们看。耶稣教导门徒这样传福音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行为跟教导会互相补足缺欠，也会互相证实。你讲福音的内容，谁知道你讲是不是真的？他凭什么相信你？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教导、理论、哲学，凭什么福音的能力就可以折服人心呢？靠行出来。你做的服事、帮助人的行为，可以证实你所讲的是真的。你说神是怜悯的，他爱我们，然后你做出来，我也怜悯，我爱你，我愿意帮助你。反过来说，如果光有行为不讲福音，可不可以呢？很多人这样说的，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你不需要说，你光是做就可以了。其实那也不是耶稣的教导，因为耶稣确实告诉门徒你要说天国近了，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信主这么样的重要。当门徒去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洁净患麻风病的，赶出污鬼，人家怎么知道这个能力来自于谁呢？如果你都没有讲，光是做的话，是来自神吗？还是来自邪灵呢？如果是来自神的话，哪一个神呢？法利赛人不就是这样诬赖耶稣吗？说耶稣赶鬼靠的是鬼王，试图抹黑他。人的眼睛看到事情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诠释，所以话语、逻辑、思路清楚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传福音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人家听见道理，然后眼睛看见这位神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练习把福音讲得清楚，甚至要有能力回答人家的问题。这是需要操练、需要学习，甚至需要上课的，不是你坐在这边就可以的。听到未信的人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答案，就去找答案，找到一个能够令你自己满意的答案。假定你今天自己未信的话，你听到这样子的答案，你能不能够满意？这需要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常常都在找答案。就算是我们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对圣经的解释有不理解的时候，去找答案。因为如果人家问我们一个问题，结果我们整个就被问倒了，那人家就说你这是迷信了，是吗？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知道怎么清楚的讲福音。如果你已经知道怎么样清楚的讲福音，就操练实际行动咯，有机会就参与义工咯。好像下礼拜的 One Hope Project 就是一个行动，不是吗？我们嘴巴上面说神爱我们，神连续最小的、最无助的、最孤苦无依的，然后可是有机会去做的时候，我们没有行出来，那不行啊。求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为失丧灵魂迫切祷告的心，这种爱心也是可以操练的。你说我没有，没有关系，不是所有人都是生来没有的，甚至说刚信主的时候也没有的，是需要练习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怜悯，没有这种心智的话，那就先从行动开始。 越做神就越改变我们的心了。这就是耶稣的教导，传福音的方式，信息跟行动，传讲信息，然后彰显神的大能。这边说的行动非常有趣，你可以看到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把鬼赶出去，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吗？为什么耶稣让门徒做这些事情呢？这些行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全部都彰显神的能力，让人家看到之后说，哦呀，为什么这个人做得到这件事情。我们刚刚才讲到传福音需要理解别人的需要，在耶稣的时代，医治有病的，叫死人复活，洁净患麻风病和赶出污鬼，就是彰显神能力最好的方式。因为医疗技术是一片模糊，人身体上的病痛就是令他们最无能为力的事情，不管是头痛还是牙痛还是急性盲肠炎，就是立刻叫人痛苦不堪，然后没有任何人有任何办法，就是连所谓的医生都不一定有办法。所以耶稣赐给门徒医病的恩赐也是很符合时代的，只是让所有人立刻知道这些事情就是神的能力，因为没有任何人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现今的世代呢，传福音一样要彰显神的能力，可是用什么方法彰显呢？跟第一世纪不太一样了。你现在去医治好人的头痛，医治好人的牙痛，有什么了不起啊？现在的人太多疑了，就算是你是赶鬼也没什么好了不起的，谁没有听过赶鬼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还听到绝症被医治了，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种见证，就是有一个人他是得癌症，然后他经过祷告怎么样，后来再回去照一个什么片子，然后医生就说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听过这样子的例子啊？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不相信呢？就算是绝症被医治，现在人还是多疑，因为就是没有多少人因为看到这些事情而信主，顶多就是觉得，哎，这还真是稀奇啊。就算是死人复活了，可能我们现在也是说，哎，他根本没死吧，他是昏迷了或者假死什么之类的，然后医生把他救回过来。现在什么事情可以彰显神的能力？在科技医疗都发达的时代，都已经把人送上太空了，有什么事情可以彰显神的能力，让人家看就是说这个是人做不到的？虽然医疗进步，科技发达，可是人还是很有限，很多事情做不到。比如说激发人内心的良善，无私的奉献，诚实的做生意，修复破碎的婚姻，让叛逆的浪子回头，这些事情是无论科学怎么样进步，科技怎么样发达，人还是无能为力的事情。如果是基督徒去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或者说去做这些帮助别人做到这些事情，是不是就可以彰显神的能力呢？所以传福音的工作就是讲信息、显能力，只是方式不一样。就像我们刚刚说，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方式，对不同世代的人有不同的方式。好，这是第三件事情，工作内容。好，第四件事情，传福音的注意事项，叫他们不要带什么东西，口袋里、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不要带口袋，不要带褂子，不要带鞋和拐杖。这是什么意思呢？注意，这边说的不是不要穿衣服，是不要带衣服，也不是说不要穿鞋子，而是说不要带鞋子，意思就是说不要带多余备用的东西。马可福音也有有关这个部分的记载，有一点点不一样，也是说不要带两双鞋，所以我想他意思是不要带多余备用，不是说你赤脚走出去，意思就是我们要相信神会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带这个字呢 的原文呢，其实是有买的意思，买跟拥有跟取得跟赢得的意思。 OK， 所以就不是说你一开始有的东西了，是去弄来的，是去积攒来的。 跟使徒行传一章十八节那边也用了同样一个字，就是带这个字，但是是用在什么地方呢？是说犹大用他不义的酬劳买了一块田，这个买跟这个带，这边这个带就是同一个字。然后在使徒行传的八章那边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是看到使徒做这些事情啊，他们使徒为人按手祷告，然后就灵降到他们身上，他就说，哎，这个很好，我也要可以做到，给你钱，你把这种恩赐叫神赐给我。使徒说，你跟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因为你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这个买这个字跟这个带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是拥有，是取得，去赢得，或者甚至用不好的方式去取得。所以耶稣在那边教导的是一种态度，一种 attitude， 不要为自己积攒，让神为我们来预备，也许是透过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不要积攒钱财，听起来好像不是太难做到的事情哈。但如果今天神是呼召你做传道人，然后你没有别的工作或收入，你的支持你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或者是团体又不是那么的富有，那个时候就成为一种信心的考验了。但是神还是让我们不要自己积攒，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我们要相信能力是从神来的。当这些派出去的人，如果他们带满了他们的腰带里或口袋里面带满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鞋子也好，衣服也好，那哪里还靠神？反正他们预备好了。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如果不能够相信神的能力，我们还传什么福音？第二件事情，在第一世纪那个时候，在那块地方，巴勒斯坦那块地方，充斥了很多类似行邪术的西门这种人，所谓的神棍，就是江湖术士。使徒必须要跟他们分别开来，大家必须可以看出来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来招摇撞骗的。所以如果你物质上面非常丰富，因为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他说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恩赐赐给我，让我为谁祷告人家就受圣灵，他为什么要给使徒钱呢？因为他还可以再赚回来嘛，是不是？这是一个投资对他来讲。任何时代都一样，什么事情扯上钱就变得很不单纯。无论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只要你听说一个牧师很有钱，或者是哪个庙的住持很有钱，有多少股票，你马上看低他了。说什么敬拜神，还不是敛财吗？一个传道人，我现在不是在说我跟牧师，我说所有人，因为记得吗，刚刚说的是所有传福音的人。一个传道人在物质跟金钱上的态度是被众人看着的。所以耶稣教导门徒不要自己带一堆东西，不要买也不要积攒，就走到哪里让弟兄姐妹支持你，让所有全时间的传道人要对神有信心，神一定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最后一件事情，这一切的基础，做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呢？刚刚我们一开始说读到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那边说耶稣怜悯，耶稣看到这些人孤苦无依，就怜悯他们。对不起，我没有打出来，我读一下给你们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病症。他看见群众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孤苦无依、困苦无依，就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我们做这一切的基础，为什么我们要去做？我们说神呼召我们所有人，然后我们的对象是全世界，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讲天国的福音，彰显神的能力。为什么做？因为耶稣先做了，而且耶稣是怜悯他们，就像他一开始怜悯我们一样。传福音是来自于神的怜悯，我们需要有怜悯的心。有些人的心肠比较软，很容易看到别人可怜就怜悯他，那有些人是没有感觉的。 In fact， 我相信越富裕的人是越没有感觉的。 台湾有一个作家叫做侯文勇，我很喜欢他。他在做全职作家之前是一个麻醉医师。他说他在读医学院的时候，老师问同学什么样的疼痛是最能忍耐的，就有人猜啊，可能是疼痛指数多少以下的这样子。结果老师揭晓答案说，什么样的疼痛最能忍耐，就是别人的疼痛。因为事不关己嘛，我们很容易就让大环境来塑造我们，对别人的问题、别人的不幸或者别人的灭亡变得麻木，没什么感觉，因为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家人。很多人在为家人祷告，担心他们不信主，但是呢，很少人为他们不认识的别国的不信主的人祷告。耶稣看见群众困苦无依，就怜悯他们。我们也是需要这份怜悯，如果没有的话， again 跟神求。没有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天生就是堕落了，就是犯罪的。我们需要跟神求有这样的怜悯，就像耶稣有这样的怜悯一样，因为有这样的怜悯就成为传福音的动力。我们都知道中国教会有多缺乏传道人，在北美这边的教会大概每100个会友就请一个牧师，大一点的教会都有4到5个牧师。在温哥华，加拿大温哥华还有一个教会我知道是有40几个传道同工，可是中国人太多了，传道人又太少了，平均几千个或者是几万个才有一个传道人。需要听福音的人是成千上万，不管有多少基督徒的宣教士到中国宣教，一进去就像一滴墨水滴进大海，这根本就不够用。所以耶稣对门徒说，要求庄稼的主派遣工人去收割。有时候耶稣可能就转过来对那个求的人说，不要看别人了，就是你。那么我要问的就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你已经接受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回应神的呼召，把宣教这件事情每天放在你的祷告里面，求问神要怎么样使用你。不管我们原本的工作是什么，神都有可能把我们从那个工作上面呼召出来。每个基督徒应该都是传道者，只不过有可能代职，有可能全职。我们知道工作有些真的是 full time job， 就是 part time job， 但是每个基督徒应该都是 full time evangelist， part time teacher， part time engineer， part time scientist。 所以我们需要跟神祷告，如果你也不确定你未来要做什么的话，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你问神未来是什么样子，会不会读神学院呢？家人跟配偶愿不愿意支持你？我认识一个单身的弟兄，他有宣教的负担，所以他说他要找的老婆要愿意跟他一起去宣教，条件非常非常高。神或许是呼召你在你的职场上面尽职，或许是呼召作为家庭主妇的人在他的环境里面去帮助周围的人认识神，但神也有可能呼召你去全世界的侍奉他，去读神学院，去做牧师或者宣教士。总之无论你做的是什么，都应该要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呼召，不是自己的决定，或者是说反正也不知道干嘛就这样做。仔细的祷告，然后听神的声音，不要以为神不可能呼召你，他呼召的非常有可能就是你。好，我们请何伟弟兄来带领我们唱回应的诗歌。